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俄乌战争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两年半了。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前天有一个公布了一个消息哈，他有一篇文章是说，根据他们的就是估计吧哈，他们有一些就是比较确凿的这个数字，是说俄乌战争双方死亡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100万了，
死伤
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了哈，所以呢，这个对整个的战争和战争以后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通过这个100万的死伤的数字呢，实际上也可以看到战争的残酷啊，就是说这些死伤的人在。都有他们自己的家庭啊，有兄弟姐妹，有自己的父母，有自己的子女，然后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这些都是人呐，不是数字啊。那这些人你看死了就没有了，伤的话以后生活也是很大的困难哈。为什么说对这两个国家以后有比较深远的长久的甚至是这个叫做毁灭性的打击呢？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战前都已经出现了多年的人口的缺失啊，人口的这个比如说是出生率的下降啊，人口的减少啊等等，所以现在在战场上死去的往往又都是那些青壮年，是那些正在生育年龄的这些人，所以呢，你说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能不大吗？
这个事情每我们看到了以后是充满了愤怒啊，因为。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发动一场战争往往是高层人物的决定，他的这一个决定会导致下面的平民呢就完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就死了，因为历史最终会来给我们一个对这个事情的裁决，这个裁决就是这到底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还是一场邪恶的战争，这场战争爆发的必要性有多大？有些战争是必要的。当希特勒发动的时候，你能不打他吗？对不对？当然，希特勒发动战争，这个是没有它的必然性。可是，咱们不去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因为它的起源比较复杂一点，也就是希特勒的崛起有它的原因。但是咱们不去讲这个，就是说，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一说就是百万百万的啊，这样的数字，然后接下来一个就更吓人，说这个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再一比较，以及这个国家的人口因为这场战争变成了什么样？你这美国大学的一个校园枪击也好，一个公共场所一个枪击也好，如果这个附上后边这句话，你不是吓死吗？说这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这个地方的人口。减少了多少？这不是吓死人吗？这不是，你知道吗？所以，它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话，二战就是这样的直接的结果，所以才有所谓的婴儿潮。怎么有婴儿潮啊？人都死光了，对不对？没人了。你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这个国家死亡2700万人，这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军人大概是将近900万，其他还有将近2000万的是平民
，
这么大规模的死亡。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参照，在越南战场上，美国死了58000人，就是都是士兵。因为什么呢？因为越南没打到美国来，美国打到那儿去了，所以美国的平民基本上不会跑到越南去，在那个地方就死亡了。那二战呢？因为也是没发生在美国本土，美国是把兵派到海外去了，所以死亡的人数比较少，大概40万左右。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两年半才这么一个战争。100万人死伤了，而且呢，这是一个报道的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一场战争。那大家都觉得，这个有时候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俄乌战争，他们在哪儿打的，对不对？是怎么打的？是互相扔炮弹，还是这儿有一个壕沟？这壕沟站了一排军人拿着枪，然后那边往上冲锋，有这报道吗？你看过这样的图画吗？对不对？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报道的也并不是那么多的一个战争。但是多不多，那边啊，分分秒秒正在死人呢。
对， 其实确定这个冲突当中啊，战争当中死亡人数是很困难的哈，因为双方都隐瞒具体的这个数字哈，都不太愿意公布出来。你看，有的时候一听哦，俄罗斯这边出动了200架直升机，发动了多少飞弹，结果你一看报道，哦，死了7个人，死了3个人，经常是这种哈。乌克兰也是打到俄罗斯这边，死个十几个人或者死个几个人，你好像感觉到，诶，怎么都没死啊？好像这个战争挺平和的，没加在一起死的人也不过几千而已，或者是上万，不太多。但实际上呢，远比这个数字要高。所以呢，现在那个据知情人士是说，今年稍早的时候，早些时候呢，乌克兰的一份机密的数字呢，公布出来，说是他们呢，死伤的情况是这样子，大概是8万人左右死亡，然后是40万人受伤啊，这个是乌克兰方面的情况。那么西方的情报机构呢，对俄罗斯的伤亡人数呢，他们的数字呢，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猜测啊，并不是相同，并不太相同啊。有些猜测说死亡人数超过20万，然后受伤死亡是20万，受伤也是受伤是40万，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就是说加在一起是超过100万，这个数字呢，基本上各个国家大概是有这么一个共识的，就是说是超过了。但是具体的情况呢，他们是说这个也可以理解哈，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打击和影响远比对俄罗斯的影响要大，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口的比例。这个乌克兰的人口在战前是叫做俄罗斯的四分之一都不到，还不到四分之一呢啊！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了。那就是说，在他们那儿死八万人，要到这个俄罗斯这边要，如果要是一对一的按比例算的话，那俄罗斯应该死32万人才算是正常，对不对？所以呢，从人口这个角度来讲，从人口的消耗这个角度来讲，对乌克兰的影响更大。还不要说乌克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首先2014年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领了，首先克里米亚已经并到俄罗斯去了，那儿有240万人，现在从乌克兰这边划归到俄罗斯划归到俄罗斯了，人口增加，俄罗斯增加了240万。然后现在顿巴斯的什么有几个区吧，或者几个州被俄罗斯占领了，马上也进行了公投了，也并到俄罗斯去了，那俄罗斯的人口又增加了一部分，那这就是增加到俄罗斯的，那就等于乌克兰减少了。再加上从战争爆发以来，600万乌克兰人离开逃离了这个乌克兰，跑到欧洲的一些国家去，等于是当难民去了啊。那么这人口又减少了，再加上他的出生率又低，去年说是乌克兰的死亡的人数是出生人数的3倍，也就是说现在据西方的判断说，原来这个乌克兰的人口呢大概是在4000万左右啊，就是在这个战争之前。那么七算八算，你比如说逃跑的600万，然后又并到俄罗斯的或者是生活在俄罗斯占领区的这些人又不能算上去，这么一算再加上战争的折损，这么一算的话，乌克兰现在的人口居然从4000万以下下降到2500万到2700万了。
嗯，刚才说到的死亡和出生率的对比，他的死亡呢是25万人，他这个是今年啊的一个统计，然后出生呢是87000人，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那这个比例要持续下去，这国家没人了，对不对？你要是这么一直推下去的话，有人说所有的战争都是经济战争，这句话是千真万确，到最后还是有一个经济利益在背后。当俄罗斯的领导者们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出生率下降，自己国家的劳工市场缺乏人工，然后同时呢，他的经济呢也带不动的时候，他当吞并了克里米亚以后，他的人口活生生增加1000万，这1000万是我的人了。那么是我的人的意思是什么？你得工作吧，你得挣钱吧，这不就有税收了吗？就这么一个情况，你的工作，你得出来的、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任何的服务产生出来的价值，不是都是我的吗？叫我去出售啊，或者说使用什么之类的，对我的经济是有帮助的。那么反过来呢，乌克兰 他这边损失了人口以后，他直接受影响的就是经济。那你说这出生的这个问题，现在人问那个 Zelensky 说，你为什么不叫什么18到25岁这年轻人征兵啊？让他们当兵啊，这不行啊，咱们这个兵不够啊。他说不行啊，我这个坎儿要是跨过去，我这一步一迈出来，这一个棋下错了的话，我们国家崩溃了。因为这个年龄段是生孩子的年龄段，如果我连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都要动用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绝望了。那么你再往后看一两代人的话，他的杀伤性的影响就会看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不肯。那么乌克兰的士兵是多大年龄呢？40来岁，
43岁，好像现在平均年龄，对，
这是罕见的，
没错。
这在一个战争当中，他的平均年龄是40来岁，那可见可能有些50、60岁的人呢，
对，
还在那儿打仗呢。
对，
好，那么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一个恐怖的数字，2年半的战争，让这两个国家死伤了100万人。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俄乌战争啊，进行到2年半以来呢，这个死伤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了，这是一个挺大的数字，对两国的经济以及对他们的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乌克兰哈，这个叫做灾难性的影响，而且是相当长期的哈。刚才说了，战争已经导致他们损失了至少1000多万人了哈。所谓的1000多万人，就是跑到其他国家的难民600万，然后生活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就是俄罗斯占领的这些地区的人口大概有400-500万。这样一来，再加上战争的折损，一下子1000多万人就没有了。原来的4000万现在只变成什么2000多万了哈。所以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现在就是按《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分析和西方的，比如说波兰的一些人口专家的分析呢，是说，实际上这个人口政策是也是普京啊长期考虑的这么一个优先的事项啊，也就是说他经常想着怎么样来弥补俄罗斯出生率下降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他你看他占领了这个乌克兰的乌东地区的某些地方，什么顿涅斯克啊什么的，这些地方以后，卢甘斯克这些地方以后呢，他首先做的几件事情就是，第一，先是举行一个所谓的公民全民公投，然后进入并入到俄罗斯来，然后就进行去乌克兰和俄罗斯化的这个运动，从文化上，从这个教育上开始着手，同时要求生活在这个，你不是并到俄罗斯了吗？好吧，来领俄罗斯护照，全部领。所以你如果不领的话，对不起，你在乌克兰想要买卖你的房地产，想要找一份工作在政府里边，不可能啊！这个必须要出示你是俄罗斯人才可以。所以你看，所以用这些方法呢，他实际上就把当地的一些居民啊，等于是并到俄罗斯。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报道的这个，他把乌克兰的好些孩子迁移走了吗？从学校里边，
对，就绑架了，
就等于是，坐上大巴，哗的一下就拉到俄罗斯了啊，拉到俄罗斯去了。逐渐的，经过10年、20年的这种，比如说去乌克兰化的这种教育或者是洗脑的话，那这些人就变成俄罗斯人了。
你看，最近中国政府不是公布了说外籍领养禁止了吗？已经，
对。
那么这样的情况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他也意识到这个人口的问题啊，不行啊，这些孩子我得留着呀，不能让外国人给领养走了。那俄罗斯这个比较绝，咱也别外籍领养了，直接去绑架就是了啊，跑到占领国稀里哗啦弄一大堆孩子去。这些孩子弄到了俄罗斯以后呢，他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家养着，比如说什么孤儿院什么之类的，反正等你长大了以后你是我的公民，你为我这个国家服务。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分给一些人家了吧，
对，
就那些人家没孩子的或者想要的有一些什么手续，
就领养孩子了吧，
就给分了。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孩子很多他不是孤儿啊，你知道吗？所以这情况也是我觉得绝对的是应该引起国际的关注。同时呢，我们再说到这个经济问题，就是一场战争的胜败 往往呢到最后就是这个国家的兴衰的开始。你说 Putin 他吞并别国的领土，或者是去抢掠别人家的人口，这不是他呀，他老祖宗沙皇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就是这个国家他有这个传统啊。那中国的外蒙是谁的？怎么被他给拿去了？就是咱们这个账就不跟他算了啊！他就是从这儿，就是这个国家呢，他对于其实对周边的国家，他的伤害是极大的。中国闹不好可能是伤害最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土地被一个国家抢走这么多呢？对，所以现在在当今的这个情况之下，我是觉得世界各国应该想办法尽量的结束这场战争。当然那边以哈那边咱们再说着哈，那边还在打着呢，现在又弄这个 Pager 的这个事儿，让伊朗什么又卷进去，然后珍珠党有什么报复什么之类的，所以那边也不安全。但是关键就是我们就说俄罗斯这个地方啊，这个人物我觉得就是 Putin 这个人物绝对的是应该想办法对高采取一切的高能的手段来制裁他，要停止这场战争。
对，那这个人口问题呢，其实确实啊，在俄罗斯方面呢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多年来从二战以后就是知道了哈，那个时候不是鼓励什么英雄母亲啊，什么多生孩子啊，这个都是俄罗斯的这个长期的政策。当然那个时候还叫苏联呢哈，它传统上比较依赖中亚的这个劳动力，但是战争之后呢，这个中亚的人才或者说劳动力也不流到俄罗斯去了，所以呢，而且他们说实话也流失了不少人才啊，也流失了不少人。战争打了以后呢，据现在统计，大概有60万俄罗斯人也逃离了俄罗斯了，而且
不想当兵这些人，
对，而且这些人你可以想象，他不想当兵，不想服兵役，那都是年轻人，
对，
而且都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人，原因是这样，他们才可以到海外，可以重新有能力。这个谋生嘛，哈，重新开始自己的这个生活。因为乌克兰人，你到了什么德国，到了哪儿，波兰，到了集中，到了难民营里边，有这个政府的或者是欧盟的这些补贴救济。俄罗斯人跑去没有啊？俄罗斯人你不是救济的对象，所以必须要靠自己啊。所以这些年轻人走了以后，他可能回去的机会就非常少了，因为他逃了兵役了，他不能再回去了，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损失。同时你像在西伯利亚，你像在这个什么远东地区，它本来人就少，地方又大，所以现在据说俄罗斯正在和北朝鲜在谈着呢，在跟北韩谈着呢，看看能不能够从北韩引进一些人到西伯利亚，或者是到这个去劳工移民，去帮助他们种庄稼，或者帮助他们去开发去哈。所以呢，这个也是目前这个俄罗斯的长期的人口战略之一了。